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宣教有文化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谈到这个超越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好像重重障碍，那其实不一定要想象的这么可怕，但是的确有人要注意到沟通的当中有很多无形之间的所谓的密码，如果你不能了解对方的密码，跟你的密码系统之间有差异的话呢，往往你表达出来的对方会有一个错觉，他领会错了，然后以至于造成了误会。那超越文化中的沟通这是非常常出现的问题，因此谈到这个七重这种密码的时候呢，我们谈过三个，今天讲第四个。第四个是谈到什么呢？行为模式，就是说简单来说有点像肢体语言。什么叫肢体语言？我讲话的时候我脸上带着笑容讲呢，还是带着一种严肃的姿态讲呢，都会造成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脸上带了一个笑容，所以看起来在骂你，其实你知道我不是真的在骂你。肢体语言很重要，而且有些人说时常在沟通的时候你的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的一切可能占沟通里面的 60%。 换来说三分之二是用肢体语言表达出去的，三分之一是用话语出去的。那当然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分析这个比例，总而言之强调的是肢体语言非常重要。所以呢，你要注意到你在任何的场合什么时候跟什么讲话，你穿的服装也是有影响的。主日崇拜讲到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穿的比较正统一点，那你不会穿个拖鞋上讲台吧，实地不宜。那如果你穿的拖鞋上讲台的时候呢，听众在你还没有讲以前立刻的印象是什么？他可能立刻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牧师传道怎么这样子的，太不尊重神了。你无论讲什么你的信息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服装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时间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时间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另一个什么时间他晚半个小时来没有问题，但另外一个来家的一个国家来讲，像欧美的国家来讲，你迟到两分钟就觉得不得了的事情。还有呢，讲话沟通的时候空间的问题。什么叫空间问题？你站在什么位置，我站在什么位置，我们讲话的时候彼此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曾经有人做个研究，这个他们做过一个社会学研究，做个很有趣的调查。他们呢，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找两个人，一个女的，她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女的女孩子，然后一个男孩子呢，可能是北美的啊或者欧洲的一个白人。然后他把这两个人呢就放在房间里面，房间的正当中一个很大的房间，那两个孩子讲话，当然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有人在观察，有人在给他拍录影。然后这两个孩子讲话，很有趣的是讲啊讲啊讲啊讲，隔了30分钟左右，这两个人就会挤到墙角去了，而且总是这个男孩子在墙角，那个女的在他的对面。好，再换一对，再开始30分钟之后又跑到另外一个墙角去了。墙角是不一样的，不过总是隔一段时间之后总是那个男的被挤到墙角去了，那女的在他对面。那后来他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空间观念。什么意思呢？一个美国的白人如果是一个有教养的有文明的人，他通常跟一个不太认识的陌生的一个女人讲话的时候，他的安全距离是什么？大概1公尺。他觉得1公尺左右呢，大概讲话的时候他觉得比较自在，比如说你的口水不会碰到我，你的嘴巴的味道我不会闻到。但拉丁美洲人是很热情的，所以呢他跟你讲话就觉得要贴近一点，他可能安全距离是多少呢？2英尺。好了，就少了1/3，他就贴近一点，跟他讲啊讲啊讲，这个男孩子就啊是啊是啊，他就退退退退退，退后一点，一退呢这个女孩子自然就得寸进尺，再往前进一点，退一点退一点，近一点退一点，到最后逼到墙角没处可躲了。然后你就发现那个男孩子很尴尬的靠着墙，然后那女孩子呢还是很亲近的跟他滴滴答滴滴答跟他讲话。所以你只要是同样是个拉丁美洲的女孩子跟一个美国的白人讲话的时候，最后的结果 总是到墙角。你就发现人跟人之间讲话的时候，空间也是一个肢体语言。谁教你的？人跟人讲话只要隔一公尺的，谁教你说近一点就不行了？没人教的，约定俗成，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拉丁美洲人讲话就是这样，很亲切啦，声音很大声啦等等。那我们中国人也是，在火车上在飞机上讲话都好大声的。美国人讲话呢，西方人都讲话很安静的。所以如果在一个工作场合，或者好一个中国人跟一个美国人讲话，我们也很大声跟他讲话，那个西方人可能觉得很不自在，说干嘛那么大声啊，要小声讲。或者他很小声跟你讲，说讲大声一点，为什么这么小声呢？肢体语言常常代表一种无形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你到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你要用入境随俗的方式去了解他们怎么样沟通的。我还碰过一个另外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时候我还在工研院化工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印度一个代表团谈判一个技术转移的问题。那么印度人就来了四五个人，那我们这边也有四五个人，两边在谈话谈判这个技术移转的问题。然后在第一个阶段结束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的同事就告诉我，庄博士啊，我看你今天谈得很不成功啊。我说为什么？我看还蛮好的。嘿，你没注意到每个印度人啊，无论你在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摇头摇头摇头，那就不同意嘛。他嘴巴说可以可以可以，可是一说可以，头上一摇就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嘴巴说可以，动作你看出来还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个谈判恐怕很困难，最后他恐怕给你翻案的。我对印度人呢了解不多，接触也不多，但是我说诶，我读过这样的书，印度人呢同意的时候都是摇头的，赞成，好，可以的。他不是可以好，他都是可以赞成，所以他的摇头是同意，不是不赞成。我同事有点不太相信，真的吗？我看起来都是不同意。我说好，下一场开会的时候我问清楚好不好。好，好了，我们开始聚会。第二场开始讨论的时候呢，我就说慢一点，在我们继续讨论以前，我希望对前面所谈的我们做一个结论。第一，我刚刚所说的每一点你们都同意吗？印度代表团四五个人异口同声，每一个人都是同意同意。我说好，等一下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哈。你们刚才同意的时候都是摇头的，同意同意，我们中国人同意都是同意同意，所以我要知道你的同意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所有印度人都是同意。我说我再问第三个问题，我还是要确认一点，你们所有真的从心里同意都是摇头的同意呢，还是点头的同意呢？他们说我们都是同意的。所以我们了解他们是真的同意。但如果没有问清楚的话呢，我们在沟通当中，虽然他对方嘴巴都说同意，他的那个肢体动作，那个脸上的表情，那摇头摆尾的样子，就让你觉得他心里不同意。然后呢，你心里认定他不同意，你会觉得他所说的话都是虚情假意的，沟通上就一定有问题。所以要了解，你要了解对方他的这个肢体动作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否则在解码的时候你就传错福音了。或者他赞同你的话，你以为他不赞同，这一点要了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习俗、每个肢体的动作，这一点是通常我们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最需要花时间了解，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还不像文字的翻译，文字翻译有书告诉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你的，唯独行为模式常常是因为约定俗成的，连当地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这样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只有外来的人诶注意到说诶有点奇怪哦，你跟我们不太一样。你要问清楚才了解，你问他他反而不会说的。所以行为模式这个是一个沟通上很容易造成问题的。第三，再来一个，这个是属于第五个所谓沟通上的一个可能的障碍，或者说是一个密码的问题，叫社会结构。什么叫社会结构呢？社会结构是在这里啊，社会是很复杂的，我们有上层跟下层的关系，有平辈的关系，有下层对上层的关系。那因此在某一些社会里面呢，它的结构分明的， 非常严密的话呢，那么禁忌很多，沟通困难就很多。你如果犯了这个禁忌的话呢，你的沟通就很困难了。譬如说有些人提到说，像日本人的社会呢，结构非常严谨的，我们中国人碰到说你我的时候，就是一个你一个我，顶多加上一个尊称，就是您，不用你，两个字而已，你和您。日本人就不一样了，日本说的你跟我的时候，有女人对男人说的，有男人对女人说的，有仆人对主人说的，学生对老师说的，跟老师对学生说的，长辈对晚辈说的，每个字都不一样。你没搞清楚的话呢，你以为日文的你就是一个字，我就是一个字，那你搞错了。你用错字的时候，那一天的沟通就完蛋了。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看你是跟谁讲，你是女人对男人讲，晚辈对长辈讲，所以这一个叫做敬语，尊敬的敬，敬语呢在日文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在中国的社会，我们的社会阶层固然是有没有那么严谨，西方国家那更是，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儿子叫老爸直接叫名字了， George 谁啊，他爸爸，你可以这样叫吗？西方人是可以的。好了，如果一个西方宣教士到了中国，就叫一个长辈直呼其名，那还得了，你就犯了禁忌了。所以呢，这个社会结构分明的社会，你要非常小心。那印度更是不得了，印度是分着很多严密的阶级，这不同的阶级是不能握手的，不能一起吃饭的，甚至不能用同一个厕所。那么这么多的禁忌，你要了解这个文明，这个社会当中它的这个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第二个呢，观念的沟通包括信仰的传播也成为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了。那么大部分的社会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由上对下的沟通基本上问题不大，因为上面对下面是有权威性的啊，一个命令下达。那当然了，尤其是在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或者是农村形态的部落，上面的这个居到高位的人，基本上他对下面传达信息的话呢，基本上是有权威式的命令式的。这是为什么在印度，在非洲很多的国家，他们的信主叫做群体归主。群体归主的意思就是说，通常你只要找部落的这个酋长或者是一个村的村长讲通了，他信了，然后他找全村人招待一起说，哎，我听到一个新的宗教，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我信了，你们呢？他说信了，下面的哪敢不信啊，通通信了，全村都信了，整个部落都信了，叫做群体归主。这是这种严密结构，严密的社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在中国的社会，哪有这种可能性？村长你说了就算，才不会呢。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构不同，在沟通上的不同。那也因此，在那种部落的民族，在那种比较原始的社会里面，可能你传福音的对象，你不能从下到上，你要从上到下，你要先把上面的这个部分，如果福音能够传进去，他能够接受，下面就搞定了。你从下面搞起的话呢，一方面沟通不上去，而且你会造成革命，这种东西的话呢，会造成传福音上极大的一个障碍，是这个社会结构问题。可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的话呢，你不一定要由上而下，因为你由上而下不一定管用，由下而上未尝不可能啊，没有问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西方宣教士在很多的不同的文化跟这个族群里面，传福音有时候碰到一个障碍，就是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一个带，可一个一个带的过程中就很可能触犯这个社会结构的禁忌了。所以这个人可能信了主，那从此这个人就被整个的社群开除，或者说脱离了，他不能在原来社群里面生存了，因为这个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问题。那么社会，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教会是基督徒组成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应该包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呢，还是应该只有同样阶层的人呢？这点来讲了，有一点争议性的。在过去一二十年，所谓的教会增长理论来讲，常常强调叫做同质性的群体。同质性群体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水准是一样的，我们的身家庭背景是一样的，经历社会阶层是一样的，都中产阶级，都怎么样，那叫同质性的群体。同质性越高，教会增长越快。相反的，同质性越差越不好的，那譬如说在美国来讲，白人跟黑人混在一块了，中下阶层的劳工阶级跟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一起，这个教会长不快。所以鼓励同质性的教会呢，好像对教会增长有益，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同质性太高的话，构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质性很高，跟你这个社会阶层不一样的人就打不进来，他也不敢进来，也进不来。第二个问题，这合乎圣经吗？圣经中是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不分是希内利人，不分是犹太人，不分受割礼，不分受不受割礼，好像是合一的。但是的确在合一的过程中，在宣教和传福音过程中，似乎它发展是比较慢的，因为很多的障碍要打破。那因此到底你这个教会是要选择同质性的呢，或者选择异质性的，它背景差异很大的。那这个问题我说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当你传福音给一个慕道朋友的时候，你要了解每一个的文化不同。假定你传福音的对象那个社会的结构非常的严密，阶级是非常的悬殊的，那我会鼓励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选择用同质性的人作为传福音的媒介，让他能够进入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的时候，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先没有这个隔阂跟障碍。然后呢，等他成为基督徒以后，慢慢在信仰上教导他，属灵上让他能够成熟，知道在圣经的观念中我们成为新的人了。你看，打破这一切的观念，打破这些的禁忌，打破这些所有的隔阂，那时候带领他走入异质性的一个群体。所以换句话说，在传福音的慕道友当中，你传福音的那个假如说一个福音小组，可以选择同质性的福音性小组，等他信了主了，进入教会的时候，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各个不同背景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你不要故意的刻意的用异质性的方式，不同背景的方式来硬要他加入一个福音性的小组，这对他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很大的困难。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向工商界的人士老板传福音，最有效的人是谁呢？老板的太太。他信了主以后，你就要告诉他，教导他，你虽然是老板，但是这些劳工跟你同样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分你我。可是你要一个劳工去向老板传福音，那就难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社会结构是在传福音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构成一个某种情况的那个障碍。那么这个是一个要考虑的。那社会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除了阶层以外呢，还有人跟人间的关系是如何。有的社会个人是独立的，像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那么信仰的决定就是个人决定的。如果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会结构，大家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话呢，它就不是个人决定了，它是集体的意见了。像我们中国人当中，客家人家族观念很强的，客家人能够信主通常就很难是个人决定的，他要考虑到家族的问题了。那么在传福音过程中，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帮助他能够克服。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今天我暂时不谈。我只是说社会结构影响到福音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构成的一个障碍。好，再来第六个问题，在文化沟通当中的可能的一个密码的问题，就是用传播媒体。现在传播媒体非常发达，我们有电子的、影音的各种传播的媒体。那么但你要了解各种传播媒体，传播的速度、传播的量、传播的值，还有它的保存性都有不同的。所以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传播媒体呢，这是很有讲究的。那譬如说了，我们现在电子媒体来讲，基本上是又快又多，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视节目啦、录影带啦，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是用 CD 啦、用收音机广播啦，有些这种东西呢是速度很快，像电视节目速度很快，传递的资料很多，但是保存性很短的。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没有长久保存性的。你即便说我弄成一个录影带，还可以放了再放，放了再放，不过你很少会把一个录影带看了二十年的，通常不会，你看两三次就不会看了。书就不一样，书的传递速度很慢，可是保存性很久。一本书五十年你还可以看，两百年前的书你还是会有人看的。但就算我们今天的录影带，当然录影带发现到现在发明到现在也没有到过二十年吧，两百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看这个录影带？少之又少。书不一样，书可以一两百年以后还有很多人看的，所以它传递速度慢，可是保存的时间很长的。那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传播媒体来传福音呢？用小册子、文字工作，还是说今天电子传播媒体不发达，所以文字工作没有了？今天很多人有这个口号，说用这个电子媒体取代平面媒体， 其实搞错了，平面媒体的印刷的东西它永远有它一定的价值的，它永远不会被取代的。但是有个互补性，有时候在传播的速度上跟量来讲，可能电子媒体呢有一定的功能的，你必须发挥它的功能，但是不要以为它可以完全取代平面媒体。平面媒体有一种功能，它的永久性，它的资料的量跟值的问题呢是跟电子媒体不同的，所以它有些问题的讨论的深度不是一个用电子媒体能够达到的深度的。所以呢，传播媒体不同是效果不同，还有一个各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环境，因此对传媒的选择也是各有偏好的。所以你也要了解每个文化名人他偏好什么。以我自己的了解，我在美国写我的神学院的博士论文，我研究如何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喜欢读小册子读书，台湾来的人大概太久不读书了，对读书一点胃口都没有，他们喜欢用看的，看电子媒体，所以像传神啊这种见证的东西台湾人很喜欢看，大陆人也看，不过他宁可看小册子看书，他们觉得这是动脑筋的，他们喜欢去思考。但是台湾来的人不喜欢思考，只喜欢看资讯，所以电子媒体。菲律宾的人传福音最有效是什么？收音机。他们每次大选的时候听收音机远比看电视来的重要，收音机又便宜，人人都有，电视机不是每家都有，而他觉得收音机的那个信息好像比较准确可靠。诸如此类，每一个民族社会都有一个不同的选择，你要搞清楚，选择一个适当传播媒体对传福音会有一个不同的，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一样。最后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密码是什么呢？决定的因素。传福音传完最后要他决志信主，这个决定的因素呢是有不同的，因为每个民族文化是不一样的。有的民族是强调社区，有的强调社团，什么社区社团。社区是一个地理环境的一个村子，我们在一起的。社团是什么呢？个人的兴趣参加的，可能是高尔夫球的社团，可能是老人的那种松联大学，早上起来去跳舞啊，交际舞的，叫做社团。社区是一个村里的。那么有的民族是强调社区，有的强调社团，社团的比较强调个人的，社区是一个群体性的，宗族的关系，亲族的关系。那么有的人是有强调他的罪恶感，有人强调他的羞耻心。那中国人东方民族比较强调羞耻心，西方民族比较强调罪恶感。那因此他听完了福音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有非常不同的方法。中国人呢是比较群体性的，强调我的祖先，我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对不起我的祖先。你像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反应的，福音很好，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信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爸爸妈妈呢？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呢？他们都是信那个，我就信的这个。他的决定就变成跟他的祖先有关系，是中国人的特色。那如果是一个早期的美国人的话，是个人主义的，我决定就是我的父母跟我没关系了，所以他强调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然后个人做个决定，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其实今天的美国人尤其年轻的一代呢，他也不是个人做决定，他是群体。这个群体什么意思呢？同班同学，他的好朋友，亲密战友，铁杆哥们，这些人他们信了什么我就跟他信什么，所以他也是群体。可是这个群体呢是一个小圈圈，他们同一辈的人，他们共同的倾向，所以他们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穿着服装装饰品啊。那如果女孩子在一块的话呢，每个人都露肚脐了，哪有一个敢不露的啊？都要露肚脐，然后呢耳环是怎么样的，手机什么彩色的，一窝蜂的，所以他们在做决定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在美国的教会，华人的青少年那一代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呢，他们在青少年团契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决定信主了，如果他很清楚决定要信主的话呢，很有趣的是整个团契里面人全部一起要同一天受洗。为什么？你下水我也一起下水。所以常常这一群人有一个突破点，那个人决志真的很决心要信主的时候，整个团契的一起下水，跟煮饺子一样，哇，他不要一个个洗的，哎呀，集体的。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决定的因素。那么所以每一种民族他在做一个决志的时候常常不一样的。这点也让我注意到，在欧美啦，在很多接触到中国大陆的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布道会呼召的时候常常要他举手结誓到前面来， 西方市场呢就是如此的，中国人可不能这样子的。尤其早期的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比较开放，早期中国大陆的人他决定的话，他要偷偷摸摸的，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的话回去怎么交代呢？不然回去工作怎么办呢？考虑到很多很多的因素，那常常西方的这个宣教士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最后踢到铁板就是最后这一点，绝志的时候他要他们公开表态，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呢，他没有办法公开表态。所以我在做神学院的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我问这些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信主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绝志的，我发现有一半的人告诉我他绝志的时候是什么呢，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谁都没有，就他一个人绝志信主，布道会公开场合他不举手，回了房间他举手了，或者个人谈到一个人或两个人跟他谈，他在那时候绝志，越隐秘越个人他就越容易决定，越公开他越不决定，有一个背景。所以呢，你用对的方法他就会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你用错的方法他明明受感动他也不敢也不愿意做这个决定。所以在沟通当中你就发现连这个问题都成为一个很有趣但是很重要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谈到这个超越文化的沟通包括传福音的时候，每一个这个所谓的密码某一个过程你都要注意，盼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正确的途径，使得福音能够有效的被传递出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